预言是一件重要的事，使得我毫不怀疑地确信圣经的准确性。圣经中记载了许多关于耶稣降临的预言，当然这只是关于耶稣的到来，还有成百上千的预言都非常精准。这是惊人的，诗篇六十九篇八节预言耶稣对他的弟兄来说是陌生人，对他母亲的孩子来说是异类。经上说，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这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和约翰福音七章五节都应验了，有很多例子表明他的兄弟不相信他。约翰福音七章五节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诗篇六十九篇九节说，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和罗马书十五章三节都呼应了诗篇六十九篇的这一段，说这在耶稣身上应验了，当他拿起鞭子把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这是几百年前的预言，然而他完美的实现了。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说，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是引自诗篇六十九篇九节的话。罗马书十五章三节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所以这个完美的应验了。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这句话就应验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四节说，他们拿苦胆调和的醋给他喝，他尝了，他不愿意喝。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八节说，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这又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预言，苦胆调和的醋，这是几百年前的预言，他在耶稣身上应验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经上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当然这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得到了应验，但是想想这个以赛亚是在早于耶稣的时代几百年前写的，他写的是上帝成为肉身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经上说，上帝是多受愁苦，常受愁苦的人必被人藐视厌弃。你知道吗？在自然界中，没有人能想象到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会遭人藐视和厌弃。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到四节，他说，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像干旱之地的根，他没有俊美的外表，他并不好看，在耶稣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使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让人羡慕。你知道，如果我是上帝，如果我爱人类到足以来到这个世界为他们而死，我保证我不会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将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类的相貌，我会是最帅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我会是最强壮最威猛的。然而耶稣降临的方式却是没有任何让人可羡慕的地方，他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他很普通，他成为世人眼中再寻常不过的样式，除了没有罪。有人能够做这样的预言真的是惊人的。你知道以赛亚也预言了一个处女将要怀孕，她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有这些都是在说，一个处女将要生下一个孩子，这很了不起。而这精准的发生在路加福音一章，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她是处女并且怀孕生下一个孩子，所有这些都是圣经准确性的证明。 在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马太福音8章17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马太引用了以赛亚的预言，说当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和所有找他寻求医治的病人时，这预言就应验了。在彼得前书2章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知道吗？回到以赛亚书53章，是说这个在耶稣身上应验了。记住，以赛亚是在耶稣时代之前几百年写的预言。那时候钉十字架还没有被用作一种处决方式。是罗马人发明了十字架，而罗马帝国在以赛亚写预言的时候还不存在。再一次，这表明他们是被圣灵感动的，圣经是上帝所吹的气，这是上帝的启示，没有人会想到钉十字架。以及因耶稣受的鞭伤人们得医治。诗篇22篇16节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沾了我的手，我的脚。同样还有这里，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说，我必将那诗人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所以这是在十字架被用作处决手段的几百年之前。在罗马帝国开始存在以及十字架出现的几百年之前，他预言了被钉十字架刺穿他的手和脚。看看这个，约翰福音19章37节，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是引自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所以耶稣的手和脚被扎，他的肋旁也被扎。另外，在以赛亚书53章9节还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真的让我震惊，再一次，在耶稣降临之前几百年，以赛亚预言耶稣将与恶人和财主一同埋葬。你知道，这两种人通常是分开的。我们经常说，这是穷人，是那些身处悲惨境遇的人，做了所有这些事情。我们认为富人是有教养的人，诸如此类。然而，这段经文把富人和恶人结合在一起，说耶稣会与他们一同埋葬。这样的预言该如何实现呢？然而，这在马太福音27章38节得到了应验。他被钉在两个强盗当中。圣经说，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但是耶稣却被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马太福音27章57节说，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总之，还有几百个其他具体的预言已经实现了，没有人能全部实现。也许可以有人实现其中一两个，但要实现所有关于耶稣的300个预言，我的意思是，这是万无一失的证据。对于任何一个内心诚实，愿意认真思考所有这些事情的人来说，这是圣经准确性的可靠证据。你知道，葛培里在2018年2月去世的时候，福音协会制作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大概是2小时的纪录片。 我看了那个，他们说葛培里在1949年的时候对圣经的准确性有过危机，当时他在基督青年协会。他和一群牧师同伴一起布道，当然他们用经文布道，葛培里讲到上帝的话语是准确无误的。然后他的一些牧师同伴质疑他，他们说你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圣经，那里面有上帝的话，但是你必须筛选，不是所有内容都适用。所以葛培里经历了和我一样的事情，当他对圣经准确性的信仰受到挑战时，有一段时间他开始质疑和怀疑。最后他在树林里，我记得是这样的，他在祷告，他把圣经放在树桩上，他在祷告，上帝对他说，葛培里，你必须凭信心接受这是我的话语，你只需要相信它。他当时就决定要相信圣经里的每一节经文。他说这是一个转折点，那是在1949年，就在那之后，葛培里的下一次聚会是1949年的洛杉矶布道会。就在那时，兰道夫说葛培里起飞了，报纸也报道，就在那时他的事工爆发了，一切都开始奏效了。我告诉你，如果不相信圣经的准确性，没有人能成功地宣讲福音或者得到福音的所有好处。这是一个重大的声明，而我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一点。当我解决了对上帝话语的怀疑，当我说我相信这个，预言是把我推向这一步的主要因素。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开始有了意义。从那时起，我开始看到奇迹发生。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看到许多次死人复活，包括我自己的家人。我知道大概有40-50个人，要么从死里复活，要么让别人从死里复活。我见过瞎子得看见，聋子得听见。我看见了上帝给我超自然的经济供应。在过去的6年半里，我们建造了价值8000万美元的建筑，无债务，无贷款。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费用，电视费用和其他。我们每个月有100万美元的工资支付给600多名员工。我是说，我见过奇迹发生，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相信上帝话语的准确性。如果你不相信上帝话语绝对的准确性，那么你的信心就有破口。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话来的。希伯来书4:2所传给他们的上帝的话语对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话语调和。你必须确信圣经的准确性。让我在这里给你们一些其他经文来证明预言被应验，我是说精准到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创世纪3:15，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哥罗西书2:15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你也可以在以弗所书6以及其他很多地方看到撒旦被彻底打败了，就像创世纪3:15预言的那样。民数记21:9说，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着铜蛇就活了。在约翰福音3:14-15，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耶稣在说话，耶稣引用了摩西所做的事，说这事在他身上应验了。另一个被应验的预言，诗篇16:9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话是先知大卫说的，在耶稣身上应验了。当五旬节那天彼得布道的时候，他们让3000人重生，彼得引用了旧约中的这一处。在使徒行传2:27，他说， 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这话是指着耶稣的身体不会朽坏说的，因为耶稣在身体完全朽坏之前就从死里复活了。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一节说，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五节说，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使徒保罗也同样引用了这句话，这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应验。诗篇二十二篇一节说，基督将被离弃。诗篇二十二篇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了这句话，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以及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他引用了这些原话。这太神奇了，几百年前耶稣将要说的话就被预言。在诗篇二十二章，他还谈到弥赛亚被嘲笑和藐视。诗篇二十二篇七节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然后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五节说，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这太神奇了，如果你预言上帝会以某种不完美的身体降临，以最普通的人的样式，只是没有罪，这就足够神奇了。他并不俊美，他并不让人眼前一亮，这已经很神奇了。但是当你想到上帝自己会被人类藐视和弃绝，人们嗤笑他，说他既然信靠神，让神来拯救他吧。这样的预言意味着将会出现危机的局面，所以你怎么可能想象到全能的上帝会允许自己陷入到需要被拯救的境地？然而它还是发生了，没有人能想到这一点。你知道，我经常这样想，整个地球上没有其他宗教有上帝成为一个人的概念，生活在我们中间，然后把我们的罪转嫁到他自己身上，承受你我应得的惩罚。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这样的事情。我相信这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人类的意识，甚至就连魔鬼自己，也不可能想出过这样的计划。只有上帝才能做出这样的事，只有上帝，那位爱我们胜过爱他自己的上帝，才能想出并且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几百年前就预言了这些事，然后看到他们被应验到所有的细节，这真是太神奇了。这是对经文准确性的验证。这里还有一些关于他的手和脚被刺穿的预言。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还有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说的是同样的事，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说，他们钉他十字架的时候是在上午九点钟，当然他们钉穿了他的手和脚。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三节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属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章，所有这些都是关于耶稣的手和脚被扎的。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说，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这是使徒多马在说话，这也证实了旧约中的这些预言被实现了。另一个非常具体的预言是关于分耶稣的衣服，他们抽签分了一件，另外的拿去。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你知道，如果你要剥掉某人的衣服， 如果你要把他的衣服分给大家，他们会把他的一些衣服撕开分给士兵。当他们拿到他的礼衣时，是一整片织成的。撕开可惜了，所以他们决定抽签。你知道，你可以理解人们为衣服抽签，或者把它撕开分了。但两样都做，那就非常具体了。看看路加福音23章34节，这如何应验？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分他的衣服。约翰福音19章23节说，兵丁竟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再一次，这太具体了。你知道，可能有机会他们只是拿走衣服，把他们撕开分了，但是同时做两件事，拿走外衣，撕开分给士兵，然后再为礼衣抽签，这增加了不可能性，或者说排除了这种事情的偶然性。事实正如预言的那样发生了，这再次有力地证实了圣经不是人写关于上帝的事情，而是上帝在说话。借着被圣灵感动的人，诗篇34篇20节说，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在约翰福音19章36节中得到了应验。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如果你回去研究耶稣被钉十字架，你知道，当人们被钉十字架时，他们实际上死于窒息，因为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方式，他们被挂起来的方式限制了他们呼吸的能力，所以他们的脚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缓解呼吸问题，人们会做什么呢？他们会用脚向上撑，这样就可以减轻压力，这样他们就可以呼吸到空气了。但这是极其痛苦的，不过这是他们会做的，这将延长他们的生命。所以罗马人也来了，因为那天是安息日的预备日，他们来了，打断了被钉在耶稣两边的两个强盗的腿。这样做的目的是剥夺他们挺直身体的能力，使他们无法呼吸，这加速了他们的死亡，窒息而死。但当他们来到耶稣那里时，看见他已经死了，没有必要打断他的腿了。所以他们没有打断他的腿，而是拿起长矛刺进他的肋旁。所预言的就是这样，就是他的一根骨头也不折断。这是被钉十字架的人中极少数没有被打断骨头的案例之一。我的意思是，预言说得很清楚，他的手和脚会被刺穿。几百年前，钉十字架还是一种不为人所知的处决方法。然而，他不仅预言了耶稣被钉十字架，还预言了钉十字架的一个反常现象，那就是他的腿不会被打断。这是非常具体的。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我的意思是，所有这些预言同时被实现是不可能的。他们是如此具体，以至于其中的一两个得以实现就很了不起了。但是超过300个关于耶稣的预言全部被精准的实现，是对圣经准确性的极大验证。